请我们翻到林前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念给大家听。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天使的话语若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您的拔响，您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我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第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第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三明治的这一段，就是十二、十三、十四，圣灵把它三章当作一个单位，就好像三明治一样。那么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是十三章，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十三章的位置是刚好是夹在十二章跟十四章中间。你知道它的位置，你知道它的上下文，你就知道说保罗为什么讲爱。我们普通用十三章多半拿去做礼物送给别人，尤其到了尤其是或者是订婚结婚，我们普通都喜欢送这个。我觉得暂时抽出来借一借可以，不过还是要物归原主，还是要回到原来的地方。那为什么这里保罗讲十三章呢？这跟十二章有关系。因为十二章最后不是讲到讲到圣灵的恩赐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恩赐呢是在每一个肢体上是一个侍奉的本领，而且这个恩赐乃是给每一个肢体的。那么关于恩赐，关于执事，关于功用，我们就刚好是涵盖整个十二章啊。恩赐是与圣灵有关，执事与主有关。然后呢，功用是与神有关，所以是父子圣灵。所以每次在身体上，你在身体里面只要讲到恩赐，你看这是神的工作，是三而一神的工作。那么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三十一节，保罗讲了这么多恩赐，讲了这些属灵恩赐以后，他说你们要切切求更大的恩赐。所以这个恩赐还有大小的，保罗说还有一个更大的，这是保罗特别提起来的。但是呢，在他提起来以前呢，他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你讲更大的恩赐，但是一定要和最妙的道放在一起。这个道就是路的意思，你光有恩赐没有路，没有你怎么用这个恩赐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的讲道。如果你再读第十四章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即使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那当然属灵的下面点点点，对不对？但你看上下文，那这个一点没有，这里的恩赐是对，这个翻译是对的。所以现在如果你把十二章十二章的结尾和十四章的开始把它连在一起，假定把十三章暂时放在一边的话，因为十三章讲的更妙的道嘛，讲的那个道路，所以你这样一连下来，你知道更大的恩赐那是属灵的恩赐。圣灵特别讲了属灵的恩赐，意思就是说这个恩赐是当一个人完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在圣灵的在圣灵的支配指挥底下，他所运用的恩赐。那换一句话说，这个恩赐 是保罗要我们切切求的，可以这样在主面前祷告向他求的。所以很清楚的，更大的恩赐就是属灵的恩赐。不过讲到属灵的恩赐，它不能单独的，它一定要和最妙道连在一起。意思就是说，就算是你的恩赐是属灵的，但是呢你使用的方法也需要是属灵的。所以到底怎么样来使用它？所以下面接着的就讲到爱。所以可见爱呢乃是道路，爱乃是方法。第十二章是讲身体，第十四章是讲身体的运动，或者讲的聚会，讲的运行。那么只要动，那么不要忘记肢体就要走进功用，肢体就要进功用，当然他们就发挥他们的本领。这就是我们知道说，这就是恩赐运用的时候。所以每次教会一聚会，身体一运动，那么到底怎么聚会呢？你看见这个恩赐就在那里发挥了，很清楚的。但是怎么运用这些恩赐，就算是你的恩赐是属灵的，那两件事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有一条路的。那今天难处在哪？今天难处就是我们没有路。我再说，难处不在刀，难处不在恩赐。这个刀放在孩子手里，如果他不成熟的话，他会砍伤自己。但如果这把刀放在妈妈的手里，他是个父，于是会是一副，会是一顿非常丰富的晚餐。所以同样的，运用恩赐，这个人很重要的。他不光是属灵的恩赐，那更重要，你怎么运用的恩赐。所以这里有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爱。所以保罗说，教会是在爱中建立自己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恩赐叫人骄傲，恩赐叫人看见注意自己，尤其神奇的恩赐。但是呢，弟兄姊妹，爱叫人谦卑。当你真的有爱，当你真的被爱充满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恩赐你是有的，不是没有。你如果不发挥，好像你失落了什么。这明明是主给你的镜子，你要珍贵主所给你的。但是为着爱的缘故，你有所舍弃；为着爱的缘故，你可以摆着摆着一边。所以明白了，不是说你没有，不是说这些不是恩赐，不是这些不是属于属神的事。但是一个爱的缘故，你可以用它，你可以不用它。那最难的就是当你最有用的时候，你宁可让主不用你，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了，这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爱你若仔细读下去了，它的对面不是恨，不是，这里的爱对面是我们的自己。所以你看见没有，爱是不自夸，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保罗这里讲爱不是跟恨相对的，保罗这里讲爱是跟我们自己相对的。所以不要忘记，的确是主装饰你，的确主给你这个恩赐，你要知道这个恩赐是非常宝贵的，叫你现在能侍奉神，叫你不会失业，叫你觉得你现在能够摆在教会中有用，这是主给你的恩赐。但是你愿意不愿意为着爱的缘故，当爱充满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自己就从后门溜走了。是主给你的，但是你要求，你也巴不得在教会里面能够有一个恩赐，能叫更多的弟兄姊妹得着造就。造就的意思是他们得了建造，他们就长大了。所以教会聚在一起，你很重要，但是教会不只是你。有的人呢觉得这个聚会不好，为什么？因为我昨天我没有得功，我一点也没有得罪，这个道不好，我已经听过了。他忘记了昨天那边道对他来讲不好，对于很多出信的蒙恩得救的好多弟兄姊妹，就也许就那一天他复兴起来了。所以你看见吗？ 一个自我做中心的人，他衡量一个聚会的标准是他自己做标准的。但是你不是所有教会的成员，你只是其中一个，所以你怎么能说这个聚会不好呢？只要这个聚会有人悔改，只要这个聚会主用他，你觉得哦，我干巴巴的，我觉得我好像什么也没得着，你还得要来聚会。主说不可以停止聚会，所以聚会是试验我们最好的地方。我们说属灵，我们说背十字架，这些道可以是高调，有的人可以唱高调，但是问题就是他实在说来没有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讲爱，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没有爱，我就成了您的锣响的拔一样。声音是很响的，大家都听见了，你也是在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这里方言是万人的方言，还有天使的言语，但如果没有爱的话，不过是鸣的拔和响的锣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没有恩赐，有恩赐，你看会说方言，而且天使的言语，但是有可能没有爱，我就变成鸣的拔锣和响的拔。所以你看见吗？保罗这里讲爱，不是讲一般的，保罗是讲的恩赐，讲的教会里面你怎么运用恩赐，然后这个身体怎么运动的。所以是在这个上下文底下保罗讲爱，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太交情化了，太 sentimental 了，我们就把觉得你看这是保罗爱的诗章，那么我们也不管保罗到底是讲什么。所以我们要说这里是有上下文的，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我所有的周济穷了，又舍己身叫人焚烧，这还不属灵吗？这个难道还不是最好的服侍吗？但有可能没有爱。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爱在原文是 agape， 这里的爱原文不是 filial。 这个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面爱有三个字，一个字跟身体发生关系，一个字是跟魂发生关系，还有一个生字是跟灵发生关系。但稀奇的很，在新约圣经里面跟身体发生那个关系那个词没有的。你问希腊人他们都知道那个字，那是讲的身体的爱。但是新约圣经里面呢，有一种叫 filial 就是天然的爱，人伦之间的爱，父母儿女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这个通通归类归作什么？归作 filial。 但是有一个字，这个字苏格拉底认不得，亚里士多德也认不得，因为那个是他们不大用的，所以你知道圣灵就把它拿来用了。所以你知道当圣灵用它的时候，那就是有一种爱是有深度的爱，有一种爱是带着原则的爱。我们的爱常常没有原则，但是那个爱是有原则的。还有这个爱有个什么特点呢？这个爱是全身总动员的，是灵魂体总动员的爱，而最后是付诸行动的爱。那所以这个爱乃是指着神的爱来说的。那这个爱我们有没有呢？这个爱我们没有，我们 nature 我们的性情里面根本没有的。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没有爱你怎么聚会？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没有弟兄姊妹，这个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十字架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有爱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所以你就知道说，一个人可以有说方言，一个人可以把己舍己身叫人焚烧，但他可以没有爱。为什么？因为这个爱如果是我们自己里面有的，那弟兄姊妹，那你当然有了，但是不。而这个爱很特别，人的爱啊是跟情感发生关系的。所以圣经，所以你知道有的人呢，我们说这英文有一个 fall in love， 就是说有的人掉到爱里面，就是有的人他陷到就爱的陷阱里面不能够自拔了，我们说这个人在恋爱中，所以用了这个字。所以这个普通我们的爱啊是情不自禁的，你就掉到里面去，你没办法帮助自己，这个跟情感有关系。但是这个爱是跟意志发生关系，爱你的仇敌，没有一个人说我情不自禁的爱了我的仇敌，没有的。你看什么？那是天然的爱。 这个爱你没有，但是呢主命令你，你从主那里接过来，你是主，但愿我愿意听你的话，我要爱我的仇敌，这个叫做爱。所以这个爱是有深度的，而这个爱是用尽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什么都用光了，这个叫做那个爱。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保罗这里讲的爱不是我们人伦之间的爱，不是友谊的爱，也不是我们普通的爱，这里所讲的爱乃是什么？有深度的，就是神自己。所以你试试看，你把这个爱换成基督，你试试读读看。基督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基督是不自夸，基督是不自不张狂等等等，你读下去你知道没有错的。那么这里有一件很稀奇的，就是我刚才讲过了，这里的爱的对面不是什么，不是恨，这里的爱的对面是自己。所以你看今天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因为你舍不得你自己。一个爱自己的人，他是以自己做中心的，那就不是这里所说的爱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要人有人要来跟从主，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个时候基督的爱就充满他了。所以每一次的舍弃都是每一次爱的充满。我们今天缺少爱，因为我们缺少爱的充满。圣灵乃是爱的灵，每一次圣灵的浇灌都是爱的灵的浇灌。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宋尚杰博士啊，他每次传兵以前，有一次江守道兵问他，他说你请你告诉我你的传兵的秘诀在哪里，他说每次我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就半钟的时间就在主面前，就默想主的爱，然后让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里面，然后你看见这个宋尚杰博士就像疯子一样，他是个化学博士啊，他是个非常有理性的一个人啊，他非常是个懂得自制的人，但他完全忘记自己，当他被基督的爱摸着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所以什么时候爱进来，你的自己一定出去。你知道传福音的人有一个特点，一个评论的人，一个感觉很细腻的人不会传福音，不能传福音，别人一瞪你眼睛你就傻掉了。你传福音下面人不要听的，你知道传福音最难是什么？最难十分钟，前十分钟你准备福音讲台啊，你不要讲后面，你只要能够十分钟里面冲着过去，你就成功了，这个福音就传出去了。为什么？下面的灵根本是抗拒的灵嘛。所以呢，传福音的人脸皮是越厚越好，这越薄的人根本不能传福音。你看像一睡觉一瞪眼睛一什么就完了，不，你看见你的脸皮是厚的，一个脸皮厚的人是没有自己的人，没有对自己没有感觉的人。有两种脸皮厚，一种的脸皮厚就是失去自己了，当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你把自己当成傻瓜一样，目的是如此，目送上帝也如此。所以谁说目的没有被圣灵浇灌呢？所有被爱的灵浇灌都是被圣灵浇灌的。所以我们不要限制圣灵的工作，因为主耶稣明明说风随着意思吹，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你觉得他一定要这样吹才叫着圣灵的浇灌，没有这件事。所以不要忘记爱乃是圣灵浇灌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来到主的脚前，你把自己向主敞开，现在你不需要再击打磐石，你只要吩咐磐石，就向主祷告，那这个时候你看活水就流出来，爱的活用爱的泉源就流出来了。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被爱充满，什么时候你就知道怎么运用那个恩赐了。那这里说爱是恒久忍耐，你不觉得这个很消极吗？这个英文是 long suffering， 或者说 suffer long。 什么叫爱呢？爱就是长久受苦，这是直接的翻译，中文翻的文雅多了。爱是恒久忍耐，意思你不光忍耐一次两次三次，你们是恒久忍耐，但是严格说来这个爱是什么？爱是 long suffering， 意思就是说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受苦。 你知道一个人订婚的时候有一个戒指叫做订婚的戒指，英文叫做 我可以教大家简单的英文，那个叫做 engage ring， 就是订婚的戒指。然后你要结婚了是 wedding ring， 然后结婚以后就是 suffer ring。 suffering 什么？ suffering 就是受苦的意思。所以你知道说真正的结婚，婚姻里面充满了许多的快乐，但也充满了许多的痛苦，这真的。这就是家，家是最叫你最享受，家是叫你全世界最有一个地方先天堂的是你的家，但是家也是叫你最痛苦的。所以中国人讲说家者家也，下面的家是枷锁的家。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家给你的快乐你忘，因为人是健忘的，因为人一痛，人一受忽略，人一受一失望，他就忘记了。你的先生对你好十次，你不记得，他只要对你不好一次，你记得了。这就是我们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做中心的。十字架要做这个工作。什么时候十字架把我们的己赶出去，像赶以实玛利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肉体就不能篡夺圣灵的地位，因为圣灵与肉体相争。那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爱是什么？爱是长久受苦。所以长久受苦什么意思？只要是长久受苦，这就是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世界上这个世界上的婚姻呢，他们说婚姻是一道墙，里面的人挤出去，外面人拼命想挤进去，里面的人想拼命挤出去。我们要警告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这道墙对基督来讲，你只能挤进去，你不能挤出来的，你要看准了。因为什么？因为一面这个家给你最大的享受，最大的快乐，但你家也给你最大的痛苦。什么时候你忍受最大的痛苦而你没有走，这就是爱。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两条腿。当你痛苦受的最大的，你走了就完了。很简单，这是最简单的解脱。你知道我那个小儿子，大儿子，像我儿子已经很大了，他都成家。他小的时候啊，我们常常问他一件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没有不是的父母，我们常常给他快乐，我们也给他很多的十字架，不过他不讲就是了，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试验他，我们说你告诉我一下，你有没有时候想离家出走啊？他说有。那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走呢？他说我不会过马路啊，他很小他不会过马路。所以就是从小你就要离开家出走。所以在美国，很美国不是有东岸西岸吗？你看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很奇怪，这个东岸的孩子啊读大学一定到西岸去，西岸的小朋友西岸读大学一定到东岸来。你知道原因在哪？离开爸爸妈妈越远越好。那就是他不好意思说不好，他不好意思说爸爸妈妈，他就是离开越远越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证明什么？证明他受过痛苦的。但是离开家以后呢，就想起妈妈的味道，想起妈妈一天到晚吃麦当劳，结果后来还是想妈妈的做的菜最好。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健忘的。感谢主，家是主给你最大的祝福，但是不要忘记家也给你最大的痛苦。这就是你学功课的时候，你永远不要忘记家里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十字架，但你千万不要给每一个人做他的十字架。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仍旧在家里，这就证明你有爱了。否则的话，你只有你自己，你一走了之就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就是因为我们太近了，对不对？你看舌头跟牙齿太近了，所以不小心呢，你就要牙齿就咬了舌头。那么是不是从此以后舌头就罢工了呢？舌头一罢工就很难呢。我知道从前有的人，他有的弟兄姊妹，他有一种病，就是脸上这个有神经有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这个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呢都跑到一边去了。这个舌头是个搬运公司啊，今天我们吃饭不觉得啊，但是平常你要把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是谁来做的？是舌头的工作。所以如果你说牙齿咬了舌头一下，因为吃饭吃太快不小心嘛，那舌头说好了，我就怎么样，我就这个罢工了，他不能的。 所以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太近了，你才有的时候牙齿才会咬的，才会受苦嘛。但是什么叫做爱呢？爱是长久受苦。没有一个人咬到他的脚趾头，因为脚趾头离你太远了。所以你最爱的，你说哦，你爱纽约的弟兄，因为他离开你很远。你在这个 Florence 什么？当然你，但是呢，你看见能够咬到你的，能够伤你的，就是和你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是主给我们最好的训练。教会是主最大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和保护，但是在教会里面你也学了许多的功课。当然你刚刚得救的时候就像度蜜月一样好得很，但是慢慢慢慢的等到蜜月期过了，那弟兄姊妹，现在就是我们学习忍耐的时候，就是爱是长成久忍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爱。但是问题在这里，当一个人长久受苦的时候，他不会再给出去了。孩子不听话，好，我忍耐你，但是零用钱没有了。什么叫爱呢？爱是当你受苦的时候，你还有恩慈，你还能给出去。所以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知道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不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你把这些爱好好读过，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你把爱好好读过，你就知道说这里爱的对面是什么，是自己。所以你看，只要什么时候不自夸，这就是爱了；什么时候不张狂，这就是爱了；什么时候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就是爱。那么弟兄姊妹，是什么叫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呢？就说来跟从我，因为每次我们来跟从我，我们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结果我们的肉体就萎缩了，我们自己就萎缩了。当我们自己从后门溜出去，那么当然主的爱充满了，爱的圣灵就浇灌我们。当我们被爱充满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在教会里面怎么应用那个恩赐了。好，当我们在爱里面运用恩赐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恩赐是最大的。所以下面保罗就解释了，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不要忘记，更大的恩赐就是属灵的恩赐。那么其中更要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讲道。那请大家记得啊，这个先知讲道在原文是说预言，是说预言。那大家就不懂了，那这说预言什么意思？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这个预言呢，在原文里面基本上有一个意思是述说神的旨意。那么有的预言，因为预言是神的旨意说到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么如果是说到将来神的旨意，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预言，就事情没有发生，那么将来是指的将来来说的。所以在圣经里的预言是什么？在圣经里预言基本上是说到神的旨意，这点很重要，述说神的旨意。不过因为有一部分是关乎将来的，所以就有预言的部分，就是预测的部分，就是预告的部分。所以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预言。但是当你读去新约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无论先知说预言都有这两部分，就是说你，所以你看以赛亚也好，耶利米也好，他一面讲到将来的事，一面也责备他们你们现在的光景，所以这代表他们代表神的旨意。那自从圣灵启示完了新约圣经以后，我们看启示录最后的启示录22章18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粉。那这什么意思？等到启示录完成以后，整本的圣经已经完成了，神讲所有关乎将来的预言，神已通通讲完了。
就是明白了，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没有可能在圣经之外再增添什么预言，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在圣经之外人说这是神的话，你千万不能听，因为神的话通通在这里。关乎神所要告诉我们将来主回来以前所有的预言，通通在66卷圣经里面已经结束了。那你说保罗那个时候不是有先知说到将来什么所等在那里吗？不错，那个时候神的启示还没有完，所以等到神启示完成了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再也没有个人的先知，旧约有个人的先知，新约已经没有了，新约只有团体的先知，就是教会的先知。那这个时候这个预言是什么呢？这个预言乃是指着述说神的旨意来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羡慕更大的恩赐，但是这个不是以弗所，不是以赛亚来说的，不是谁来做的呢？不是耶利米来做的，如果那样我们就办不到了。但是你看见吗，在这里说，在这里给我们喊，你们要羡慕做先知讲道，而且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那是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只要你是身体上的肢体，你若向主要的话，主就能把这个恩赐给你。那这个恩赐什么？乃是述说神的旨意。那么好了，我们现在看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和先知讲道。我们很快看一下第14章，读圣经你要用神的话解释神的话，圣经的话解释圣经的话。你看啊，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二节他就解释了，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恩赐。但是特别，但是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是他不是对人说，他主要对神说的，然后能说讲出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那么先知讲道述说神的旨意有什么特点呢？要造就帮助其他人长大，要安慰，要劝勉人。我想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再翻过来，你看29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人，只好两三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圣思明辨啊。然后下面第31节，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所以你听见有人起来做先知讲道，你就学到道理了，你就学习了。还有呢，叫众人得劝勉。所以这些的话是造就的话，是劝勉的话。所以这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先知讲道。所以我想很清楚，先知讲道严格说来就是述说神的旨意，谁都可以这样做。你有几句话是从主的话来的，当然是根据圣经里面的话，然后你帮助你的弟兄，然后你勉励他，这叫什么？这个叫做做先知讲道。所以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的。然后我们再看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就建造自己。那弟兄姊妹，说方言的确有属灵的帮助，但是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建造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满了爱的人，他第一个想到不是他自己。当他说预言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当他说预言的时候，你看主是那么亲那么近，感谢主。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有一个经历是在主神与他之间的，何等的宝贝。但是不要忘记，当你在教会中的时候，你所服侍的是众弟兄姊妹，你是巴不得他们也能在恩典中长大。但这个时候呢，保罗说做先知讲道的乃是建造教会。所以现在清楚了， 如果你爱他们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仍旧可以说方言，但是你要等着圣灵能兴起翻方言的，你就能够说。如果不能说，他们听不懂，那怎么办呢？圣灵说，就当闭口不言，就当安静。换一句话说，你就应当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一路上在聚会里面是谁当家的？是圣灵当家，不是我当家的。如果我在主面前所学的，我巴不得能倾倒在众人面前，但是圣经告诉我，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说方言的造就自己，但是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了没有？这个恩赐和爱是连在一起的。你如果想到弟兄姊妹比你更幼稚，你就只能用很简单的话，圣经里面的话，智慧的言语，还有知识的言语，你来帮助他。非常的简单，你可以这样来服侍他。然后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所以你看保罗一点都不极端的，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在恩赐里面有更大的，是拿什么来衡量的？有爱的就是更大的，为了自己的就小一点。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能够做一个工作，叫我们来起来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先讲爱，然后才讲更大的恩赐。第六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所以现在大家懂得什么叫做先知讲道，是用启示或者用知识或者用预言或者是教训给你们讲解。所以可见先知讲道有讲解的部分，本来你不明白的，现在把你解开了，所以这叫先知讲道。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想的是我的弟兄能不能得到益处，这个聚会你的益处不是最要紧，你的弟兄的益处最要紧，明白吗？这个就叫做爱。第七节，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然后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为我是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当你造就人的时候，第一，你要用明白的话叫他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就是爱，你给他最大的爱。当然如果你讲一种话，你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你有最高的享受，但是呢，很多人都落后了，许多人都赶不上你。然后第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心充满爱的时候，他会拣选的，但这个拣选是痛苦的，因为许多都主给他的是只有他与主之间那个宝贵的经历，但是为着造就的缘故，好像他有用的变成没有用的。你肯不肯接受十字架这样的工作？所以下面，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现在大家懂了什么叫说方言？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是你灵在那里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悟性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的。所以一个人说方言，他祷告，他的灵里面祷告，但他悟性没有果效，明白吗？那这是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悟性和我们心思有关，可以叫你明白过来的。不然你用灵助谢，你看见有人是用灵助谢，那在做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所以当大家祷告的时候，你要别人能说阿们。所以我们普通祷告聚会弟兄姊妹，你 你爱护自己的喉咙不错，但你不爱惜别人的耳朵，你的声音像蚊子一样，别人听也听不见，怎么说阿们呢？所以阿们是很重要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要用明白的话。如果你光用灵就谢，就是你是个属灵的人，没有错，你与主间的交通没有难处。但是问题就是，你真属灵，你不能只想在你与主之间，你不能讲着我主与我，这很属灵，对不对？我与主，只有我与主。但是不要忘记，主把许多弟兄姊妹赐给你，主把家赐给你，所以你不能在修道院，你不能到深山去。今天主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所以你看奥秘派的难处在哪里，盖恩夫人这些人他们难处在哪里，他们很属灵不错，但是呢他们根本没有教会的观念，他们都是个人属灵，都是个人主义的。所以羡慕这些的就证明说人有个人主义的倾向，但是一个人怎么属灵的，你怎么表现爱的，你明白吗？怎么表现爱的，这个就是，这就清楚了。你知道啊，我们的主怎么表现爱的，你看看我们的主居然敢坐彼得的船，你不觉得他爱彼得吗？我们的主实在知道彼得几斤几两，我们的主是完全的主，但他敢坐彼得的船，所以你看这就是对彼得的爱。如果你爱一个弟兄的话，你怎么知道你爱弟兄？你明明知道这个弟兄姊妹开车可能有问题，常常出车祸，你敢不敢坐他的车子？你坐他的车子，你爱他。所以如果每个人都算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完全为自己活着的，你完全替自己打算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这个教会一定要出，这个教会一定出事情。但是你敢把你自己，我们的主敢把他自己放在彼得的手里，我们也敢一个爱的缘故，也把我们自己放在弟兄姊妹的手里。而且我们的主啊睡着了，你信不信？如果今天你做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你看他有前科，已经好几次不知道撞了多少次了，你还敢做他？我敢，你一定睡不着的，你一定紧张的不得了，常常提醒他，哦，前面有这个东西，有那个东西。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一点，一个人有没有爱，是不是被爱充满的，就在这里。然后第十七节，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人。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祷告好得很，在主面前可圈可点，将来你要得奖赏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不能够造就别人啊，你很好，你与主，但是别人呢、啊？下面十八节，我感谢神，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就是懂得的那些话，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为什么？因为这个行动的背后是被爱来控制的，被爱来支配的，那是很大的痛苦的事情。你能说万句的方言，结果压下来了，比如说五句简单的话，这不是息，这不是舍己吗？这不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讲来讲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所有这些的问题是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的，因为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我们的己，叫我们舍己。当我们舍己的时候，爱就充满了，你自己爱也充满了教会。好，第二十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二十三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你看这是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啊，这不是你个人灵修的时候，不是。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二十四节，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很清楚的，保罗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最大的恩赐，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就是多，就是造就教会的恩赐。 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聚会里面你好像一无所得，但是呢，许多弟兄姊妹得着帮助，许多弟兄姊妹得着建造，意思就是说你是个没有自己的人。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难处就解决了。为什么？因为当初在哥林多的难处就是这些难处，有的人把某一些的恩赐驾驭在放在别的恩赐的上面，所以保罗说：“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这是我们的难处。那么还有，当我们运用恩赐的时候，你看怎么运用恩赐跟爱有关系。然后26节开始，这个身体开始动，你看聚会开始聚会了，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翻言，或有翻出来的，凡事都当造就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聚会是圣灵掌握的聚会，这个聚会是圣灵掌舵的聚会。你说这个聚会的主席在哪里？圣灵就是主席。为什么？因为当讲这些运用恩赐的时候，是圣灵给的恩赐。圣灵给你恩赐不是装饰你，圣灵给你恩赐叫我们能顺服圣灵的引导，能够叫身体能够得着运作。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一切都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所以来到聚会，那你说我们该做什么呢？不要忘记是圣灵做主席的。现在圣灵感动你有一首诗歌，他感动你有教训，他感动你有启示，那这个时候你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凡事都当造就人。不是有一首诗歌你在家里最喜欢唱的，结果来到聚会里你要大家陪着你唱一遍，很多人都这样的，他觉得我在家里这个只有我一个人唱，也没有伴奏，也没有弹琴的，那么现在呢，来到聚会里面我点一首让大家一起唱，所以这个或有诗歌就变成点唱的聚会了，你懂吗？你在家里喜欢一首诗歌，现在你来到聚会里面大家陪你唱一遍，这个不叫造就，是造就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今天的教会聚会为什么难受，今天教会为什么聚会这么贫乏，就在这里，你受圣灵感动，你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不一定你自己喜欢的，但你知道这首诗歌如果你顺服圣灵的感动的话，那首诗歌刚刚好解决了一个姊妹或者一个弟兄的难处。有一件事他过不去，那首诗歌主得着他，他因为这个缘故他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不是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是的。有很多人有，你懂吗？现在有两种聚会，一种聚会是人来主导的聚会，另外一种呢是没有人来主导的。那么有弟兄姊妹，这两个都是极端的，是圣灵来主导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每一个人都需要让圣灵来引导他。所以这个很重要，你平常不懂得怎么接受圣灵的引导，不听没有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有一首诗歌，怎么有一首启示，怎么有个启示？当然你平常是准备好没有错，平常是预备好了，就是来供应的。然后在你预备的这么多里面，主说这一点你可以得到别人的得着帮助，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站起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见就能够造就人。那么好了，保罗说如果有说方言的最好两三个人，而且要轮流的说，就是不是一下子说的，要轮流的说，那么也要一个人翻出来。因为说方言的如果有人翻方言的话，那么这个就等于先知讲道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有人已经把它翻出来了。但是问题难在哪里？再就是如果没有人翻方言的话怎么办呢？就当在会中闭口，就要安静。这个顺服是顺服谁？是顺服圣灵。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这个聚会是圣灵掌权的聚会。我问大家，教会的聚会不是应当让圣灵来掌权吗？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死的，对圣灵都没有感觉，那个聚会当然是重担了。
但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活的，
就不一样了。
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提起一个地方的聚会，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有参加一个波比的聚会像在巴黎的聚会一样。弟兄姊妹，巴黎你去参加那里的聚会，你觉得这班弟兄姊妹他们受的知识，他们受的教育并不高，很简单的弟兄姊妹，那他们也是从大陆到了，他们也是从中国大陆到了巴黎，他们就很简单的在一起聚会。那当我们和他们在一起波比聚会的时候，我里面很受很感动，我发现每一个弟兄都是活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活的。你怎么知道？我们在那里聚会，大概波比一聚就是两个钟头。为什么两个钟头？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祷告了，而他一开口祷告，你知道他一定是活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每一个人一受圣灵感动，他就起来祷告，你知道他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因为他在圣灵的确感动他，所以我愿意告诉你，我觉得巴黎有很多东西最好看的，但是永远赶不上他们的波比的聚会。不止我自己感觉如此，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也是感觉这样。我觉得今天你如果在很多地方有很多的聚会，但是呢，你不一定感觉到主的同在。那里很简单，他们或有诗歌，或有祷告，你觉得这有主的同在。弟兄姊妹非常简单，他们祷告没有长篇大论，一个人几句话叫你把你带到主的面前去，这什么？这就是造就人。所以不要说我们不会聚会，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顺从圣灵的引导。然后呢，下面至于做先知讲道，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你在来聚会以前，你已经在主面前寻求我怎么样能够造就教会。但是并不是说你在主面前有了话你就非讲不可，你懂吗？十字架要做工，你有你不是没有，你通通菜都做好了，但是主说今天你不需要端出来，这就是这里的意思。所以你看看在聚会里面十字架有多少的工作。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至于做先知讲的最好两个人或者三个人，最多不要超过三个人，但是最少大概两个人，所以不是一个人包办的，你看见吗？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两个和三个就好了。那其他你准备好了怎么办呢？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还有你如果在那讲一半，你发现旁边坐着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这是谁做的？是圣灵做的，这是十字架做的。所以如果你不顺服圣灵的话，别人讲了要讲了，那你一定叫他叫下，不会叫你自己坐下的。但是是你能够坐下，证明说你顺服圣灵的权柄。我要问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是充满圣灵权柄的。如果教会里面没有圣灵权柄，就是人的权柄，那就是很大很大的悲哀了。所以弟兄姊妹，是谁叫你坐下？是谁叫你闭口不言的？是圣灵叫你这么做的。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但不错。但是呢，你看见圣灵在这，你看见圣灵在这里掌权，然后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知道，如果你是做先知讲道的，你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换一句话说，如果你被圣灵充满，到时候你说主啊够了，那就够了。如果你被灵充满，结果你就够了他还不停，那弟兄姊妹这就有问题了。所以先知的灵顺服先知，就告诉就意思什么呢？就是什么时候这是主给人的权柄，你看见吗？如果一个人被邪灵充满的话，你看他不能，他抓不住他自己，他管不住，他停不住的。所以你看这个很多，比方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像谁啊，像穆迪就这样。穆迪有一次被神的爱，被神的灵浇灌啊，那个爱充满到一个地步，他受不了了，他主啊我够了，我受不了了，他就停了。所以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保护。 如果有一种光景，你说我管不住自己了，那这个已经有问题了。圣灵工作的时候，邪灵也会工作，所以有许多属灵的假冒，你怎么分辨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分辨的原则。然后，所以就现在你看见吗？然后下面，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说，我也可以不说。那么，然后第33节，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神乃是叫人安静。这个安静的原文是和平的意思，是平静的意思，不是指的声音说，乃是指的平静说，一点都不混乱。为什么？因为圣灵好像流水一样，像活水一样，当他引导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一点都不乱的，根本不乱的。我们觉得你如果没有 liturgy， 如果你觉得没有一个 program， 没有一个计划的话，那就一定会乱的。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一点都不乱，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39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你看人总是极端的，总是跑极端的，所以保罗说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个次序是圣灵的次序，这个引导是圣灵的引导。所以每次聚完以会以后，每个人长大了，教会也慢慢长进了。为什么有的教会过了多少年还是老样子呢？你看见为什么？就好像妈妈太能干了，结果呢，弟兄姊妹，妈妈一能干，什么事都做了，她的女儿什么事也不会做，因为全给妈妈包去了。弟兄姊妹，感谢主，教会里面有一些能干的人。所以保罗说，神把使徒、教师、先知还有传福音的赐给他的教会，感谢主，这是神给恩赐。但这些人是服侍神儿女的，没有错，工人是为着服侍神儿女的。但你要记得，工人有一个最大的难处，有一天会包办教会。我们要知道保罗怎么说的呢？当他们成全圣徒以后，圣徒被成全以后，他们就各尽其职，使众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一点很重要，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些使徒也好，先知也好，教师也好，牧师也好，这些人是神给教会的恩赐。如果他们做工作成功的话，教会就被成全了，长进了，然后呢就建立基督的身体，他们就可以走了。弟兄姊妹请记得，这像什么？这像盖房子一样，你盖房子起头要有阴架，对不对？但到房子盖好了，阴架可以拆掉了。工人是为着教会的，教会不是为着工人。所以请大家记得，在神的心意里面，基督的身体永远比神的仆人大的。所以这点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工人可以把教会据为己有，没有一个工人可以，你盖房子起头要有阴架，对不对？但到房子盖好了，阴架可以拆掉了。工人是为着教会的，教会不是为着工人。所以请大家记得，在神的心意里面，基督的身体永远比神的仆人大的。所以这点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工人可以把教会据为己有，没有一个工人可以把一个东西系统化了，都是这是我们的。不要忘记，这是神的教会。所以请记得，一个包办主义的就证明说，这个人没有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不要忘记，保罗他最有可能做效仿。当他在这个大马色路上，他问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那弟兄姊妹，这句话不得了的话，从前都是指保罗指挥别人，你应当做这个做那个，现在主承认我们的主是主，而且告诉主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那这样的人才，你应该赶快告诉他怎么样做，就是。但是主没有告诉他，主告诉他说，你到城里面去，有人要告诉你，有人要开你的眼睛， 有一个肢体，他的名字叫亚拿尼亚。这个人也许不是长老，但只是一个弟兄，只是个肢体，他要开你的眼睛。弟兄姊妹，这何等的卑微啊！如果主开医治他的眼睛多么好呢？现在另外一个弟兄要来医治他的眼睛，这个人就是他本来要去杀害的，要去捉拿的，是他看不起的那个人。结果是他来叫你的病得的医治，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你要知道怎么做吗？他会告诉你的。所以什么意思？保罗虽然是神的仆人，如果那次在大马色路上神告他该怎么做的话，那保罗就是一人之上，一人之下，还很谦卑，对不对？万人之上。那第一任的教皇不是彼得，第一任教皇就变成保罗了。但是感谢主，没有让保罗爱他，没有让他做，没有让他做教皇。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另外一个小另外一个弟兄开他的眼睛，而且让他明白神到底要做什么。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看见所有神的工人不过是教会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而已。感谢主，神用这些工人搭一个音架，如果他们工作成功的话，他们就失业了，你知道吗？否则的话，所有的难处都压在你身上，越能干的教会所有都在你一个人做就好了。但如果你们成全圣徒的话，教会就是大家来做的，一分摊什么难处也没有，你最安逸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去，就可以托付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一个传道人他失业的时候就是他成功的时候。你要做到一个地步，没有事情做了，因为弟兄怎么都拿去做了，教会整个肢体都动了，这是成功的侍奉。如果今天你一直维持一个东西，到时候弟兄姊妹通通不动，都是这些工人调来调去，动来动去，那弟兄姊妹不错，你的工作主欣赏，主也悦纳，但到时候你看见所有都是你一个人做，因为能干的妈妈所有的事都他一个人做，女儿做不放心，这个人做不放心。我父亲从前就这样，我们还七个孩子扫过地，他回家再扫一遍，你看见没有？所以难怪他辛苦，他没有安息，应该回家可以安息了嘛。弟兄姊妹，一个为主做工的要懂得为主不做工，一个为主做工的要懂得安息才可以。如果你不肯安息的话，你知道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到了巴西以后，他的负荷太重了，结果他就进到医院里面去，他这个整个头脑负荷不住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所有服侍神的工人们不过是外面的音架来成全圣徒。那结果呢，弟兄姊妹，一看教会就长大了。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路，我们你是很明显主的话给我们看见。所以但愿我们记得，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没有个人主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没有包办主义。你看见说，当然刚开始的弟兄这么幼稚嘛，你需要传福音，需要帮助他，把圣经告诉他，告诉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同乡会，不是你有事情了或者是过圣诞节你们跑来一趟，不是的，或者也不是说好了你没地方量血压，教会帮你量量血压，不是的。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不能得救了半天都不动，你不能得救了好久连祷告也不祷告，连播你开口也不开口，这是不可能，你不可能得救了半天连一个人也没有救来，也没有叫人得救，你要帮助他长大。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里面需要有多少的十字架，这里面需要有多少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读到十四章读完了以后，我想很清楚了，十四章给我们看见教会的运作，教会的聚会，那然后我们就看见所有哥林多教会的难处，很多的问题包括聚会的难处，慢慢一个一个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就是前面的三章，就是十二章十三章跟十四章。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十五章，我已经讲过了，所以我想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说它。这个十五章啊，这里一开始给我们看这福音，这福音 那这福音是什么福音呢？所以就是第三节，你看第二节的最后，你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们都是因着这福音得救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说他得救了，你要知道他是因着这福音，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这福音是什么。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这福音是什么。如果你知道这福音是什么，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那弟兄姊妹，你看保罗证明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死了，你怎么知道？圣经里明明说照圣经所说，是哪一段圣经说的？当然是以赛亚53章说的，也是但以理，也是这个不光是也是但以理9章26节那里说，也是撒加利亚13章17节那里都是提到，我们的主这个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就是弥赛亚嘛，受膏者嘛，他怎么是为我们罪死的？你去读以赛亚书，你去读撒加利亚书，你去读但以理书，根据圣经，神老早告诉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这是福音，你看第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我再说弟兄姊妹，我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旧约有那么多333个关于主耶稣的预言呢？主还没有来以前，主已经把话说在前头。甚至我们主为什么死，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么旧约老早告诉我们，将来弥赛亚来，他要为我们的罪死。那么所以保罗说是照着圣灵所说，你看保罗非常的仔细。所以每个我们的所传的福音都有神的话来做后盾做根据。然后下面，而且埋葬了，那根据圣经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以赛亚书不是告诉我们他居然埋在什么财主的坟墓，而且埋葬了，也是根据圣经的。然后又照圣经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诗篇16篇。因为他要叫他的圣者不见朽坏，我们的尸体，我们死了，我们的肉体，我们肉体都朽坏了，但是我们的主不见朽坏。所以他复活的时候，他所带的身体就是玛利亚给他那个身体，然后呢升天的时候就带着那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都是根据圣经所说，然后第三天复活了。感谢主，死而复活，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主也为我们复活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福音，这福音。那么好，有见证人，谁是见证人呢？并且写给基法看。所以彼得是主的使，是见证人，他们见证说我们的主复活了。然后写给12个使徒看，所以因为12个使徒都是那个见证人。后来一时写给500多个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到如今还在。所以我们知道他复活是个千真万确的事。所有世界上的教主，他们的坟墓都不是空的，都在那里，但只有主耶稣救主他的坟墓是空的。然后他说末了也显给我看，那就是在大马色路上复活的主显给保罗看。所以第9节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造成的，并且他所赐的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必众使徒都格外的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所以总的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他不光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所以福音不能讲只讲十字架，福音也得讲复活。这个地是棺材底，天是棺材顶。这个大的棺材啊，从来没有人从这个大棺材里面出去过，主耶稣是第一个。我们知道到英国去啊，常常大雾。那么我们知道好久以前呢，英国跟法国打仗，就是威灵顿将军跟拿破仑将军打仗的时候，那次是个决定性，刚好是主日。那么大家要知道说到底啊是谁打了胜仗，结果他们消息传来，因为 伦敦大雾嘛，结果上面有几个字就是威灵顿大败。那这个消息一来以后呢，大家就很难过了，就到礼拜堂去祷告去。那么等到他们从礼拜堂聚完会出来以后，太阳出来了，出来以后发现呢，威灵顿大败后面还有三个字，拿破仑。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威灵顿大败拿破仑。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如果你光传定死的基督，主耶稣为我们死了，这个叫做威灵顿大败。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从死里复活了，大败拿破仑。所以如果我们光传十字架，那就是福音没有下文的福音。所以保罗讲十五章前面讲这福音什么福音，这个福音是有下文的福音。光讲死不是福音，死而复活才是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每次圣经里面讲十字架，接着一定是复活。所以有的人讲十字架讲到一个地步，那个基督所过的生活根本是灰的生活，灰色的生活。但是不是，你看见哪里有十字架，哪里一定有复活。那弟兄姊妹，感谢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十字架的道，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复活。2000年前十字架怎样与复活相连，2000年后在我们的里面，十字架与复活也是相连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一天光讲背十字架背十字架，这个基督一天到晚都是皱着眉头的，讲死透了，那是没有错。那弟兄姊妹，这个基督不能，这个不是主所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去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到了后面，保罗他知道我们所说的福音如果光讲十字架是一半，对我们的罪死了，感谢主，但是不，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什么？这是福音。但是不止这样，如果你光看这一部分的话，那么这个福音只一半呢，只是客观的。主为我们死，主为我们复活，所以主复活那天是死的那天。死什么时候死呢？是主复活那天死就死了。所以死亡死啊，你的足够在哪里？感谢主，这是2000年前主所做的，我们相信他，我们就蒙恩得救。所以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那么什么叫这福音呢？不要忘记，这福音乃是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十字架加上复活。十字架是死，复活乃是生命。十字架是叫我们重下是软弱的，但是复活我们起来却是强壮的。弟兄姊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是刚强。死的是我们，活的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就是这福音。那么好了，如果你光讲前面十一节，那么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会有误会的。因为十二节说，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因为他们有人不相信这个死人复活，就是我们死了就完了，就了了。人有人说人死如灯灭，死了了了。所以人说一了，人一到了死就完了，就没有了。那这是哥林多的人这么说的，但是保罗说不。今天不光基督复活了，而基督的复活是第一个从大棺材里面出来的，他是初熟的果子。如果这是初熟的果子的话，我们这些人是跟着他来的。所以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复活不光是基督的，复活也是我们的。这个经历不光是主的，这个经历也是我们的。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复活。号角末次吹响的时候，弟兄姊妹，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我们就通通要活过来，然后我们要陪提到云中，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复活？因为我们的主是初熟的果子， 所以保罗就用我们的主，用我们主复活来证明我们要复活。所以意思是什么？这福音里面不光有客观的部分，也有主观的部分。客观的部分是基督做的，主观的部分是圣灵做的。但是圣灵是根据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坐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主怎样叫主从死里复活？圣灵不光把我们带到死地，把我们自己带到死地，也叫我们能与主一同活过来。所以这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第23节，但个你看啊，这里说第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我们都要复活。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就指的天国，千禧年的千禧年国，就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那结果呢？你读28节最后，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就把复活的真理告诉我们。那我想弟兄姊妹，下面我们就不必多说了。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说，主是出熟的果子，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我们将来肉身要复活，没有错的。但是当我们今天还活着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保罗明明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复活也是许多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用十字架把我们带到死地，然后叫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活过来。所以这一原则仍旧是用在我们今天，因为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今天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复活也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来到了42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种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是羞辱的，是羞愧的；但是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你看这和十字架就连在一起了；复活是强壮的。那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从属地就带到属天。所以从亚当里面就拯救到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样最后呢，保罗就结束了哥林多的前书。所以我想我们大概把里面最主要的思想，我们没有时间看它每一点每一滴，但是大概整个主要的内容和主要的思想，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大概把它介绍一下。所以我想关于哥林多前书我们就说到这里。所以晚上开始我们就开始哥林多后书，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可以把一个东西系统化了，都是这是我们的。